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21日。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于北韩外交部宣称，如果美朝对话恢复，将不同他打交道的言论不予理会。蓬佩奥说，他目前仍然执掌美国的团队，而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多次重申去核化。与此同时，有关国家正就朝鲜半岛问题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自从今年2月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之间的会谈破裂之后，美国和朝鲜的核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援引朝鲜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我们希望我们对话的另一方不是蓬佩奥，而是一位在同我们交流的时候更小心、更成熟的人。”星期五，美国国务院，蓬佩奥同日本外相举行会谈之后，对记者说：“没有任何变化，我们仍然继续为同朝鲜协商而努力，我们仍然负责谈判团队。”特朗普总统负责全面的工作，而我仍然负责谈判团队。广东报纸南方周末4月19日刊登长文，《济南崛起的互联网审核之都》，披露了中国网上内容审查专业的布局。这篇报道在中国内地已经全面被删除。南方周末的报道说，内容审核人员每天要审核大量的文字、图片、视频，其中不乏暴力、色情等内容。但是，审核内容以新闻为主，招聘时主要问的问题就是时政类新闻。济南将成为字节跳动公司第二大运营中心，人员规模将会达到3600人。除了济南和天津之外，武汉、西安、盐城、重庆、成都也都分布着不少内容审核团队。过去有中国官员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强调中国有网络言论自由，没有政治审查，只是删除色情暴力。这种说法和上述的报道形成鲜明的对比。香港大学新闻传媒副教授傅景华告诉《美国之音》，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网络审查部门不是用人工智能，而是以敏感词来审查，不是以用人工智能敏感词来审查，而是用人工逐条逐条再细看。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有1350万人被列为信用不良，而且受信用记录的影响，有2600万人被限制购买飞机票和高速铁路票。加拿大《环球邮报》4月20日报道说，中国发改委本月18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随着中国不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法院依据执法记录将1350万人列入不诚实或不受信任的范畴。受此影响，中国有2047万人被禁止购买飞机票，571万人被禁止购买高铁车票。发改委说，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计划管理19个不诚实的重要领域，包括网上散布流言和虚假信息、金融欺诈、提供非法医疗服务、逃税、考试作弊和制造体育虚假比赛等等。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期加强亚太地区的部署，参与中国周边海域的警戒巡逻。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舒尔茨中将在《华盛顿邮报》20日刊登的采访中说，为了执行美国国防部与俄罗斯和中国竞争的战略使命，美国海军超负荷运转，今年越来越多地依仗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执行亚太地区的任务。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帕索夫号巡逻舰今年1月份从加州母港部署到亚太地区，代表海岸警卫队使命扩充。
美语训练班上课啦！我是杨林，
我是 Kat。杨林今天要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海边冲浪。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要去看一场糟糕的情侣约会。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要谈谈出席社交活动的礼仪。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心眼儿。
嗯，听着不错。
Of course. 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ke-minded. Like-minded is spell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意思是想法和目标相同的。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频频登上新闻头条。
He founded WikiLeaks with a group of like-minded people in 2006.
他在2006年与一群志向相似的人共同创办了维基解密。
Occupy Washington protesters encourage like-minded people to join them on the street.
占领华盛顿的示威者们邀请跟他们目标一致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The speed dating agency brings like-minded single people together for social events.
这家速配机构给志同道合的单身男女创造社交的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志趣相投的。If you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you better find a like-minded partner. 如果想要做买卖，最好找个志趣相投的合伙人。这样说对不对啊 ，Kat?
That's correct. But if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a wise decision, you should listen to all kinds of opin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嗯，对，兼听则明嘛。如果只听和自己想法一样的意见，那就可能会出现 group thinking, 群体性思维，也就是单一固定的思维模式。
Exactly. Don't brush off other people's ideas. They may be good, even if they're different from yours.
没错。在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中，咱们就来教这个 brush of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8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最近想买车，他看中了一辆敞篷车，可是这辆车的车评并不好。我给他看了关于这辆车耗油和需要维修的车评，可是他竟然听都不听，就想买这辆车。忽略这些可是买车的大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ush off. Brush is spelled...B-R-U-S-H and off, O-F-F, brush off.
Brush 是刷的意思 ,brush off, 刷掉,引申出来就是忽略,不理睬的意思。上面的例子中
My friend shouldn't brush off the poor ratings of the convertible.
我的朋友不应该忽略这辆敞篷车很差的车评。在下面的例子里，这对夫妇可真不应该忽略检查人员给他们的忠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u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这段话是说，检查人员告诉屋主说，他们应该把屋子建在离河边更远的地方。但是屋主非但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还又加盖了第二层。一年之后下了一场暴雨，河水上涨，淹没了房屋。如果这对夫妇没有忽略那些安全警告，他们也许不会失去自己的财产。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千万不能忽略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隐患。不过啊，有的时候又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受别人影响。比如我有个好朋友是个服装设计师，特别有才，但是刚开始创业的头几年，很多人都说他肯定不会成功。好在
She brushed off all the bad reviews.
他对这些负面评论根本不予理睬，结果才有了今天。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a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 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谁都希望有个体贴疼你的丈夫或者男朋友，不过啊，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要是碰上了下面例子里的这位 Phil， 可就要倒霉了。我们来听听看 Phil 是个什么样的人。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 who brushes them off?
这段话是说，菲利普一直没有什么稳定的女友，这是因为他们都不喜欢他对待他们的方式。几次约会之后，他就认为这些女孩子应该随叫随到，可他自己却很少尽快地回他们的电话或短信。为什么要跟一个经常忽略自己的人在一起呢？
这些女孩子做得对，不值得跟一个整天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在一起。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这句话中说 Phil often brushes them off. Brush somebody off 就是忽略某人的意思。比如说
She's been telling her husband to see a dentist for his bad teeth, but he keeps brushing her off.
她让她老公赶紧去看看那颗烂牙，可是她老公却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 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Who brushes them off?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ush off， 意思是忽略、不理睬。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就有个做生意的朋友，他创业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都劝他放弃。 But he brushed off all the pessimistic buzz and stayed focused on the business. 最后人家还真的成功了呢。
Good for him.
而且他很大度，知道那些当初劝他放弃生意的人也是出于好心，所以没有记恨这些人。
He has a big heart.
对，心胸开阔，一点都不小心眼。
Wait, what's 心眼儿？
这个还真的不好解释，大概就是 thoughtfulness 或者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Oh, so 小心眼儿就是 lack of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差不多。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更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小心眼儿。
吴琼， are you coming to my birthday party tomorrow?
I'm afraid not.
Why not? You're my best friend.
我不是不想去参加你的生日派对，可是你请了王贝贝，我可不想见他。
Why? I thought you two were friends.
你不知道，两年前我们去唱 K， 他走掉了。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结果他记仇，这两年没少说我坏话，太小心眼了。小心眼在英文怎么说？
You can say a person is petty. Petty is spelled P-E-T-T-Y. Petty. It means narrow-minded and mean.
Oh.Petty 就是心胸狭窄，小心眼。You have no idea, Jessica. You don't know how petty she is. 她一定还在记仇。Hold, 记仇是 hold 什么来着？
Hold a grudge. Grudge is spelled G-R-U-D-G-E. Hold a grudge. 记仇。But Wu Qiong, I don't think Beibei still holds a grudge against you.
I don't know. 她表面上也和我过得去 but I think she still has a secret grudge against me. 她还在心里暗暗记仇呢。
Oh, come on. It's been 2 years. I'm sure she's gotten over it.
Get over it 就是不再计较的意思，对不对？
Exactly. To get over it means forget about it.
You know what, Jessica? You're right.我决定明天去参加你的 party. I want to show Beibei that I'm not a petty person, and it's time for her to get over it too.
That's the spiri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某人小心眼，用 petty. 第二，记仇则是 hold a grudge against someone. 第三，不计较了，可以说 get over i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 at voanews.com.
Oh, 小心眼就是 petty. Yanglin, did you know that petty can also mean small or trivial?
我知道 petty 也可以表示微小，比如说 petty cash 就是零钱。
That's right.
话说回来，我经常听见男生抱怨 Oh, my girlfriend is petty sometimes. 我女朋友有时候心眼特别小。I'm tired of her petty jealousy. 她心胸狭窄的嫉妒真让我烦恼。
Yeah, guys complain about us, but they have to admit that sometimes it's their fault.
没错，怪女朋友爱生气，心眼小，不如反省一下他们自己的行为。
Exactly. Remember the terrible boyfriend who spent $1,000 on his own suit, but only set a $20 budge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对，就是《美女三级跳》里面的那个 Kevin. 说到他啊，今天咱们就来听听他的女朋友看到这些廉价的生日礼物会是什么反应。
美女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Christine and Kevin are dating, and today is Christine's birthday. Kevin bought himself a $1,000 suit so that he would look good for their special date, but then only had $20 left to spend on Christine's present. He has to come to her apartment to give it to her.
这件礼物啊，肯定是 Kevin 去折扣店买的便宜货。我估计啊，这次之后，他女朋友一定不会再想理他了。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ow, Kevin, you look amazing. What a nice suit. Is it new?
That's right, baby. It was a big sacrifice on my part because it cost $1,000.But I was willing to do it for you because I know you want your boyfriend to look good.
So you did something nice for me by spending $1,000 on yourself.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of looking at it, but never mind. Let's go out for our dinner date.
Wait a minute. Before we go out, you should open your present. Something tells me you're going to want to wear it to the restaurant.
All right.
Kevin 居然还敢把自己花$1,000买衣服的事拿来炫耀。哦，可怜的 Christine, 一定以为自己收到的是一份超级大礼。
Kevin, what size do you think I wear?
Well, you know, I wasn't sure, so I just kind of guessed.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the size exactly right because you look so great in everything.
Well, do you think I'm really fat? This shirt is an extra, extra, extra large. This shirt would never fit me.
Yeah, but that's why it is such a steal. They couldn't find anybody to buy it, so they had to lower the price to $8. But don't worry. I think baggy clothing is really popular right now.
I don't think I would call this clothing. This looks like a sail for a sailboat.
Huh?Kevin 花$8给 Christine 买了件没人要的超超超大号衬衫啊。Christine 还说这哪是衣服啊，简直就是船帆呢。可 Kevin 居然还说自己是捡了个大便宜。
That sounds more like a rip-off to me.
All right, Kev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lovely shirt.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 got me some really nice pants. Wow, are these Prada? Thanks!
No problem. You know I spare no expense when I'm buying you things. Right, Christine?
Oh, you're the best boyfriend, a girl. Wait a minute. One leg of these pants is longer than the other. Kevin, did you get me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for my birthday?
Well, you don't think I could afford a real pair of designer pants, do you? A regular pair of designer pants would have put me back like $100. These pants only cost $11.
啊，没想到，除了抹布衬衫，Kevin还准备了其他的烂礼物啊。
Yes, he bought a pair of designer pants, but they were defective.
对啊，虽然是 designer pants, 名牌裤子，但却是 defective, 残次品，裤腿不一边长啊。Professor Bowman, Kevin 还说 put him bac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put you back means to cost you. For example,An expensive sports car will put me back $50,000.
Oh, put you back, 意思就是花多少钱。好，那到现在为止，Kevin的预算20块钱已经花出去19块了，还剩下1块钱。不知道他还买了什么恶心的礼物哦。
All right, Kevin, there better be something really good at the bottom of this box.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Don't worry, take a look.
Oh, wow, this is such a cute hat. It totally makes up for all your other bad presents. Wait, there's a hole in it.
But it's just a little hole. It was so cheap because somebody returned it, and I thought...
You got me a used hat? Well, Kevin, I hope you really like that suit because you're going to need it to find a new girlfriend.
Ow!
Ouch!It seems like Christine got really mad.
那可不，要我说啊，Kevin 是自作自受。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Yeah, great finale.
这一巴掌可真够解恨的。An unflattering shirt,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and a hat with a hole in it. 这些礼物烂透了。
They're even worse when you compare them with Kevin's fancy suit.
可不是吗? I don't blame Christine for snapping.
Neither do I. 不过说到买衣服。杨林，你还记得 black tie event 吗?
嗯，记得记得。就是特别正式的社交场合嘛。上次节目说参加这种活动男士要穿 tuxedo 燕尾服女士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嗯，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礼节美语
Jim 要去参加一次公司庆典活动特别正式他问同事 Gary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要注意哪些事情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black tie event?
Twice, actually. And to be honest, it was a bit boring both times.
Aside from the tuxed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wear or take with me?
I suggest keeping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I see. Any other tips or suggestions?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just sort of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And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Okay, good points.
Gary 说自己参加过两次这种要穿礼服打领结的
black tie event.
觉得很无聊。他建议 Jim 最好
keep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尽量少带装饰品。
Accessory is spelled A-C-C-E-S-S-O-R-Y, accessory.
是指手表、手袋等装饰物。他还告诉 Jim, 睁大眼睛看别人怎么做。特别要注意
Don't get drunk.
不要喝醉了。
Don't talk too loud.
说话声音也不要太大。
Don't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You and Henry are acting li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so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Wow, now I'm really stressed.
It's not that hard. Just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be a good listener. If someone makes a humorous remark, chuckle mildly, even if the comment isn't very funny. And remember, always smile.
Gary 说 ,Jim 和 Henry 这次去参加晚宴代表的是公司。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是公司的形象大使。Jim 听后表示压力很大。
Now I'm really stressed.
Gary 则告诉他说其实这项任务也不难完成他们只要会聊天。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做个好听众就行了。别人讲了笑话就算不好笑也要
chuckle,
跟着笑两声。脸上则要随时保持笑容。
Can I rent a tux in New York?
Absolutely.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go and find a good rental company. They wi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Make sure the tuxedo fits well.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How much should I expect to pay to rent a tux?
I'd say roughly $100.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cheaper options, but you want to look good.
Thanks, Gar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t at all. It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I hope so.
Jim 想知道能不能到纽约去租
Tux. Tux is spelled T-U-X. Tux.
Tux 是 tuxedo 的简称。Gary 建议 Jim 事先查一下找一家服务周到能够送货上门的租赁公司
They can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他们可以把燕尾服送到 Jim 住的酒店 Gary 还建议 Jim 一定要穿上试试看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否则如果不合适的话看上去就会傻傻的 Gary 最后还说燕尾服的租金应该在100美元上下
哦，这个社交活动还真不轻松，听见没有？如果别人讲了个笑话，就算笑话不好笑，你也得笑两声，还得 mildly， 不能放肆的大笑。
No wonder Gary said black tie events were boring.
对啊 ，this so-called party isn't fun at all. It's part of work.
So now let's take a break. Let's go surfing.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This is terrific.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in Hawaii, Yangchan. Can you?
I can't believe it either. Patrick, 我们是不是要在沙滩上晒太阳? Did you bring your bikini?
Yangchan, could you be serious for just one moment?
Okay.
All right, Yangchan. I'm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surf. S-U-R-F. Oh, look at that wave.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Oh, 你要教我冲浪啊。Surfing in Hawaii. Awesome!
Surfing USA.
Let's take our surfboards out into the water and ride some waves.
Yes, Captain. Here we go.
Not yet, Yangchen. Okay,
why?
Look, okay. No. You're doing it all wrong. First, lie down on your stomach, on your surfboard, and paddle with your arms out to where the waves are. The waves right here are really small. We can't do anything.
Lying down on my stomach.是这样吗？趴在冲浪板上
yes.
，like this?
Yeah.
Paddle with my arms, 用手来划水。
Yeah.、
Okay.
Great. This is good. This is far enough, Yangchen.
哇，我学会冲浪喽 ！Surfing is so easy.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Look, to really surf, you have to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while riding a wave.
哦，趴着不行，还要站起来啊
！This is what surfing is.Standing up on a surfboard and riding a wave.
I'm going to stay here and wait.
Wait for who? Michael Phelps?
Maybe.
Well, Yangchen, look. Uh-huh. There's really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here.
Look, Patrick. I'm standing up. See you later.
Someone's going to have to go out and get her.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and ride the waves. 听着可真够难的，我八成是学不会。
Oh, come on.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anglin.
算了，我要是到了夏威夷，我宁可去学跳草裙舞。
Hula dance? Not a bad choice.
那当然了。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于北韩外交部宣称如果美朝对话恢复将不同他打交道的言论不予理会。蓬佩奥说，他目前仍然执掌美国的谈判团队，而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多次重申去核化。与此同时，有关国家正在就朝鲜半岛问题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自从今年二月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之间的会谈破裂之后，美国和朝鲜的去核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援引朝鲜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我们希望我们对话的另一方不是蓬佩奥，而是一位在同我们交流时更小心更成熟的人。星期五在美国国务院，蓬佩奥在同日本外相举行会谈之后对记者说，没有任何变化，我们仍然继续为同朝鲜协商而努力，我们仍然负责谈判团队，特朗普总统负责全面的工作，而我仍然负责谈判团队。广东报纸南方周末4月19日刊登长文，济南崛起的互联网审核之都，披露了中国网站内容审查专业的布局。这篇报道在中国内地已经全面被删除。南方周末报道说，内容审核员们每天要审核大量的文字、图片、视频，其中不乏暴力、色情等内容，但是审核内容以新闻为主，招聘时主要问的问题就是时政类新闻。济南将会成为字节跳动公司第二大运营中心，人员规模将会达到3600人。除了济南和天津之外，武汉、西安、盐城、重庆、成都等也都分布着不少内容审核团队。过去有中国官员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强调，中国有网络言论自由，没有政治审查，只是删除暴力色情，这种说法和上述报道形成鲜明的对比。香港大学新闻传播副教授傅景华告诉美国之音，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网络审查部门不是用人工智能，不是用人工智能以敏感词来审查，而是使用人工逐条逐条再细看。八年来，傅景华领导的微博事业小组收集了大量中国网警删除敏感微博的证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有1350万人被列为信用不良，而且受信用记录的影响，有2600万人被限制购买飞机票和高铁票。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4月20日报道，中国发改委今年4月18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随着中国不断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法院依据执法记录将1350万人列入不诚实或不受信任的范畴。受此影响，中国有2047万人被禁止购买飞机票，571万人被禁止购买高铁票。发改委说，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计划管理19个不诚实的重要领域，包括网上散布流言和虚假信息、金融欺诈、提供非法医疗服务、逃税、考试作弊和制造体育虚假比赛等。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期加强亚太地区的部署，参与中国周边海域的警戒巡逻。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舒尔茨上将在《华盛顿邮报》4月20日刊登的采访中说，为了执行美国国防部与俄罗斯和中国竞争的战略使命，美国海军超负荷运转，今年越来越依仗海岸警卫队的舰船执行亚太地区的任务。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索波夫号巡逻舰今年1月份从加州母港部署到亚太地区，就代表海岸警卫队的使命。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 朝九晚九，每周做六天，最近996加班制在中国引发了热议。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说，能够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到底996，这是中国企业和员工拼搏奋斗的目标，还是资本家剥削劳力的借口？在劳动红利已经消失殆尽的中国，年轻一代还能接受这种拼命式的工作文化吗？另外，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加入了996的论战，中共当局究竟是挺资方还是挺劳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专家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在北京的独立时评人、政治学博士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郑一文您好，夏教授您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经济学者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一文好，各位好。
首先我想先请在北京的吴强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这个马云说能做996是巨大的福气，很多人想做都还没有机会呢。那么有些人把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呢就滚，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您怎么看？马云说的是真实的反映了现在业界的实际情况吗？
在我看来，马云他所表达的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业内的情况。这个业内指的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这些大公司。因为我们把现在的局面跟过去20年曾经发生类似情况相对比的话，比如像您刚才说到中国现在面临劳动红利的结束，这是没有错的。在过去20年，我们曾经目睹中国在建筑工人、在富士康的工人，曾经出现过对加班的抗议，对于劳动待遇的抗争。但是到现在，我们知道劳动红利已经结束了，这些产业工人、建筑工人都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一个状况，他们的待遇也开始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但是现在，我们从经济学界各方面我们都知道，中国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红利，就叫工程师红利。每年毕业700多万工程师，那么这些工程师相当多是流入到互联网的新兴产业这些BAT 的大公司里头。那么对于资方来说，对于马云、刘强东来说，他们是可以很淡定的、从容的挑选全国每年毕业的这些最新的优秀的大学生、这些工程师加入到他们的公司里头。所以他劳动力市场目前的，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劳动力市场来说，每个在职的从业者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他们面临着每年700多万的新毕业的工程师在进入到他们的职位，所以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996的一种超时的剥削。所以马云这么说，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的。
那么夏业良教授，我想请教您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事件996的相关讨论，实际上起源于3月底4月初，这个有很多的在中国互联网 IT 产业的这些员工们，他们发起了所谓的这个今天996，明天 ICU， 也就是如果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要进加护病房，这样的一种反应或者反弹的声浪。那么随后就引发了这几位中国的企业大佬的一些回应啊。您怎么看？一边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还有家庭和生活的质量，在发出声音、发出怒吼的员工，而一边呢，是为了公司的未来发展，还有这个整体的这个取向，来做出这种所谓的要有付出才有代价的这些企业的老板。那么，到底谁说法才是正确的？您怎么看待到目前为止有关996的相关讨论呢？
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普遍的是朝九晚五。就是每周就是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40小时，就是5天工作制。那么我们知道，为了这样一个8小时工作制，在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举行大罢工，然后呢，后来呢，产生了所谓国际劳动节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为了保障8小时工作制。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劳工权益得到一个最起码的保障。在欧洲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实施35小时，就每周35小时或者30小时工作制。那么趋向呢，总的趋向是工作时数减少，使得劳动者有更多的闲暇休息时间，或者可以做其他的工作，跟家人更多的团聚。这是一个总的趋向。 现在美国很多大公司都鼓励员工在家进行远程办公，所以呢，在中国呢还是一个血汗工厂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模板，而且这些资方的老板，尤其是马云刚才说的那番话，给人感觉是这个非常的傲慢，就是表达了一种资方的傲慢，意思说中国人有的是，你不想干，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呢。那就是说，如果你要想进这样的好的公司、大的公司，那你就必须当牛当马，不顾自己的这样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或者家人整个的这个福利啊、闲暇等等。我们知道日本在七八十年代非常的拼搏，有大量的员工、公司员工过劳死，那么这种事情呢，在日本后来呢进行了反思。那现在日本的公司很多，虽然讲还有一些公司保留原有的模式，但是还有很多公司已经发生了转向。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是一个倡导社会主义原则啊，这个保障劳工权益的，就是说至少在党章还在宪法里边都体现出它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呢，在这个现实中对工人极其的不公平，而且没有一个独立的工会来保护劳工的权益。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工会组织是在党的领导下跟资方坐同一条板凳，跟资方同一鼻孔出气的，不是代表劳方的利益，他不能够代表劳方进行工资福利谈判，不能够成为市场上一支重要的议价力量，也无法有效地保障劳工权益。而中美贸易谈判里边，美方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个主张和要求，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允许成立独立工会，切实保障劳工权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看到在当下的中国是极其必要的。很多资方大老板居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人性的要求。我们看到西方很多国家，这个劳工是一般不加班的。我来美国五年时间，我定居五年时间以后，发现这个经常的道路维修，道路的建设要持续好几年时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常晚上不加班。
是。
如果实在需要加班的话，那要付两倍甚至三倍的工资。所以这一点呢，我想这个中国的劳工保护确实是太差，而且没有谈判力量，就是让劳工加班，有的时候不但不给加倍的工资，有的时候连正常的加班工资都不给，这是极其没有人性啊！这一种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恶毒的、非常残酷的剥削劳工的一种做法。难道中国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却在劳工问题上跟马克思背道而驰吗？
是，确实这点也让这个现在呢，我们就谈到这个中国的官媒加入了这场论战。也有人说，从官媒的这个反应看得出来，他们不知道在劳方与资方当中到底要站在哪一边。我想继续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北京之春的主编陈维健先生啊，他在他的推特上面针对最近有关于996的讨论，他就提到，他说马云说996是你们修来的福分，如果是这样，那么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就不存在了。共产革命不是要实现8小时工作制吗？现在文明社会都是5天8小时工作，马云之类的红色资本家比被你们称作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资本家还要黑，你们是资本问世以来最黑的一批强盗，既要马克思又要996，太无耻了。我想请吴强博士继续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刚才这位北京之春的主编谈得挺好的，也是道出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的困境和劳工力量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困境。他们某种意义上讲，在继续在一个宪法上仍然规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个情况下，这些白领阶级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无所适从的一种状态。就像刚才夏教授所说，互联网公司产业其实是没有，某种意义上讲，连形式上的工会都不存在，更谈不上说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像传统的产业工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在互联网公司，它体现出传统的产业当中一个很典型的一种生产政体的模式，也就是资方，他以层级的模式，以绩效的模式，以追求绩效的一种方式，我们通常在互联网公司叫做 KPI 考核啊，以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了一种强制，这个强制是一种威权主义的一种模式统治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当中。这种统治应该是造成所有的员工被迫自愿加班，被迫自愿加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种生产政体 在中国它是传统产业当中，它是体现为党国有企业当中党工会和工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会制造出一种平等的幻觉。我们知道在60年代的时候，在70年代的时候，曾经工人阶级作为主人翁的时候，它是曾经是有一个幻觉，有一个同意，那种情况下它的前提是大家都保住铁饭碗，工人阶级地位比较高，相对于其他的农民阶级而言。但是现在中国我们发现这种生产政体，这个生产政体当然跟夏一良教授研究西方经济学是不同的，是美国加州的 Michael Blaway 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所强调的这么一个阶级分析的概念。那他所谈的这种生产政体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里头，他恰体现为这种互联网的资本在不断的在产业里头侵蚀，然后互联网的这些所谓的资本家就是以教头的方式教育人成功学来吸引所有的员工效仿他，甚至以所谓的鼓励企业内部创业的方式，鼓励跳出公司去创业的方式，这种种种的这样子一些幻觉来吸引所有的员工贡献自己的青春，以这种贡献青春的方式，非常像当年50、60年代可能夏教授还比较熟悉的那种石油工人贡献青春的一种方式来加油干，来这种不去计较加班，而是全身心的奉献。农业学大寨的这个铁姑娘也是类似的一种模式。那现在我们是看到铁姑娘的模式、王进群的模式出现在中国的最先进的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当中，只不过它是以成功学作为幻觉，以创业当人人可以当资本家的一种幻觉来吸引员工自觉的来制造出一种同意，所有人都同意进行加班，进行无限制加班的一种幻觉，一种同意。这是中国生产政体、互联网生产政体当中最新的一种表现方式。
嗯，夏教授，确实刚刚吴强博士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所谓的这些企业大佬所说的是不是一种洗脑的文化。我们看到在中国有一位经济学者叫林采宜，他特别就针对这个包括了这个几位大佬他们的这个谈话呢，他就说这个实际上每一个员工都有资格对老板说，我在劳动合同里许诺出卖的只是我的劳动，不是思想的自由和选择价值观的自由。那么林采宜呢，他说马云对996的解释是一种洗脑的文化。那么就像也有很多人提到说，马云在回复当中只提到就像刚刚吴强博士所说的付出就有代价，如何成功这种成功学的这种胡萝卜来吸引这些员工，但是却没有明确提到如果你加班了我要用什么样的薪资或怎么样的回报来回复你。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不是真的就是一种洗脑的文化。我想请夏教授继续谈谈您的看法。
刚才提到的林采宜，他是我在复旦读经济学博士时候的同学，那我很赞同他刚才说的话。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一些公司老板强调员工应该有这个牺牲和奉献精神，要无偿的，不要去斤斤计较，这个说法呢是非常荒唐的。刚才吴强博士也提到了，就是要在这些公司员工中要树立当年的那些典型，什么王进喜啊、大寨的铁姑娘啊。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想一想，那时候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而不是为某一个企业私人老板做贡献，所以这个主体是不一样的，这个本身就是混淆了概念。那如果你资本家要让人们员工奉献牺牲，那奉献牺牲的代价是什么？怎么来补偿？这 compensation 是非常重要的。 compensation 里边既包括那个员工的工资，也包括福利，还有很多其他的其实自由闲暇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福利。这个 benefits 是范围很广的。如果你不给这个员工以足够的时间，家人无法跟这个员工进行团聚啊，分享这个生活的重要时光，甚至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有时间去顾及的话，那这样的话是一种非人性的剥削和管理。所以说这种做法显然是这个一厢情愿的，也是跟马克思主义的那个劳动价值理论和这个阶级斗争学说，应该说这个马云难道连这个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吗？就是说现在他一方面这个说中国呢搞的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呢他又是对员工进行这样的一种残酷的这个剥夺，那么市场经济应该有市场经济的法则，应该给员工有足够的回报，这个回报呢包括各个方面的回报，那员工他要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回报，有的时候还需要对人格的尊重，对人的自由和闲暇时间安排的尊重，这个是起码的一个道理。 我们知道有一个新兴的学科叫闲暇经济学，那么这个闲暇本身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价值，过去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但是随着工业随着技术的这个发展，将来有一天人类越来越在乎的价值恰恰是闲暇，到那个时候你看为什么现在有人说财务自由啊，时间自由，就是当你有钱了你可以40岁退休30岁退休，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旅游观光，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价值，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包括像马云这样的老板所梦寐以求的。我不相信马云他如果说真的像他的员工一样每天假如说工作70小时以上而且一直工作到他死，他会愿意这样做吗？我们要将心比心，问问马云和这些郭台铭这些老板自己能不能做到每个星期工作70小时以上持续70年，能不能做到？
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吴强博士，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这个996的相关争议啊，那么为何在最近会这么样的红火了起来，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人说这是因为经济不景气了，所以员工企业要剥削员工的这个力度越来越大，导致员工受不了了，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员工的维权意识开始增加了，您的看法呢，是什么原因导致996现在成了在中国舆论场上一个主宰的话题？
对的，这个，我去年写过一些评论，在观察中美贸易战，我就在谈，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进行，其实中国国内有很多次生的危机爆发。我相信目前我们看到的，互联网产业，这些马龙，他们所才开始的这种抗议、这种抗争、这种不满，其实正是其中的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次生的危机的表现。那具体来讲，我们注意到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以来，在北京譬如说就有相当多的互联网公司要么破产关门，要么就像比如说三大公司 BAT 他们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
是
当然这种大规模的裁员一出现就被有关部门注意到，开始向这些企业支付大量的这个所谓补偿金，就是你们要裁一个人我给你每月支付多少钱，几千块钱，就是你要维持，你不能轻易的再裁员。但是对这些员工对这些企业来说其实信号是很清楚的，互联网产业的利润率在下降，大规模的裁员几乎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下这些马龙他们曾经的这种幻觉，就是所谓成功创业的幻觉，在公司内部可以学一学，学到差不多了，到自己30多岁之后就可以离开公司去单个或者是结伙去创业的这么一种道路其实破灭了。他们现在马上要面临一个扫地出门的一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所有人都有这种抗争的意识，或者说都觉得996无法忍受，而是其中的少数人开始觉醒，开始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面临着随时被就像刘强东所说的，随时可能被末位淘汰，这末位淘汰可能是1%也可能是10%，而更不用说我们看到年初以来很多公司几乎是大规模的裁员，这大规模裁员是几千上万的这样一种相当吃惊的一个规模，所以这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目前面临的一个转折点所造成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就像珠三角很多韩资台资日资企业撤退之后发生的大规模的工潮，其实背景是蛮相似的。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要看到，我过去几年在做中国建筑工人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也发现在中国的城市产业工人早就不再是传统产业工人了，从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之后，无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工人阶级也被消灭了，建筑工人和这些国企的工人和现在的马龙，他们都成为中国的一个新兴的流民阶级，就是有一种高度不稳定的雇佣高度灵活转换的一种甚至社会福利等等保险都一种不安全感，高度不安全感的这么一种工人群体。其实这些工程师编程的这些技术员工在这意义上讲和建筑工人的差别，它的这种不稳定差别其实并不大，因为并没有几个公司认真的遵照劳动法，在他们比如说离职或者说解职他们以后给予足够的补偿金，更不用说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1条，给他们足够的加班工资，就像我们看到996的状况。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中国目前的马龙 和建筑工人一样，和中国产业工人一样，都是一个新流民阶级。这种高度的流动性在 BAT 公司体现特别明显。据我个人观察和我的朋友们在这些 BAT 公司他们的反馈是，这些公司每年几乎都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是离开这公司，就是一种自愿的离职的一种状态，或者说开除和离职几乎是混杂在当中，就换句话说一种强迫的一种离职状态。
我想先请夏业良教授跟我们谈谈，就是这一股所谓的中国码农或者这些高科技工作人员所发起的所谓996，有人说反996大起义，它的最终结果能够成功吗？另外呢，刚刚两位也稍微提到了，就是所谓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有很多的网民评论说，这场996的争议再一次的凸显了在中国现在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裂痕不断的在扩大。而随着这个自媒体的逐渐成熟，相关的讨论越来越多，这种阶级论战会越来越激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论点？我想先请夏教授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政府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美国大家知道有一个 EEOC， 就是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当劳工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通过工会向这个委员会投诉，也可以自己个人单独的提出这个投诉。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成立相关的这个监督机构，当马云这样的一些企业严重的侵犯了劳工权益的时候呢，应该允许这个员工直接向这个相关的机构举报，然后政府要起到这样一个监督惩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如果要是讲政府不能够取消不能进行这样的这个监督和惩罚的话，那么政府就是一种失职。所以呢这些方面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可以一方面就是说让大众关注这个问题，不能再继续血汗工厂的模式包括前些年富士康员工不断的跳楼自杀这种情况呢已经反映得非常的清楚。那今天如果还允许这样的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就谈不上什么和谐社会，也谈不上什么以工人农民或者讲劳动者权益为重要的诉求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一点呢，我想这个让全社会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劳工者权益的保护不是一个员工自己的诉求，而是整个社会应当表现的一种集体的公众的诉求。
嗯哼，好的，吴湘博士，您的看法呢？这场所谓的反996大起义有可能取得成功吗？另外，这样的996的相关争议和讨论，是否可能会让这种所谓阶级之间的这种裂痕不断的继续扩大？
刚才夏教授谈到一些应然的看法和建议，比如说应该用通过工会，应该建立组织工会，或者是通过一些制度上的设计来保障，来加强工人的包括码农的权利。但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从在现在的无论蓝领还是白领工人没有权利、没有结社权、没有权利去组织工会的一种条件下，怎么样子来通过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来进行抗争。比如说我们知识分子能够做的就是构建和传播他们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我过去几年也都在构建当中，比如说我谈新流民阶级，谈新中产阶级。那么我们发现有一些码农开始意识到他们和马云这些人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甚至连中产阶级都不是，他们只是中产阶级的预备阶级，随时可能被踢下中产阶级，尽管中产阶级是他们所向往的。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我个人也对这样子一种马龙大起义是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的，一种预期的。换句话说，这些哪怕是少数的马龙，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阶级的意识，而这种阶级意识才可能在他们的未来去探索怎么样去组建工会，或者用其他的一种抗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中共现在所强调的所谓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种一个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资源下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这个是我相信从长远来说他们会得到，会找到他们的抗争的机会空间的。
我们今天呢，有关于996的相关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